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周四，5月22号。昨天呢，高杰给大家讲了啊，那昨天的债券市场呢稍稍的闹腾了一下，那政府呢是卖出它的借条，也就是国债来借钱，结果呢20年期的国债拍卖呢并没有达到预期，于是呢利息直接飙到了 5.04%， 30年期呢破了 5.1%， 于是呢到昨天为止把股市吓得那是大跌的哈，那标普500呢 SPY 掉了 1.9%。今天呢，昨天就在讲哈，今天其实30年期的国债拍卖仍然是关注的一个焦点。今天早晨凌晨的时候，众议院以一票之差哈，非常惊险的通过了川普的税收和支出法案，做了点调整。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债券市场还算是稳定了，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降到了4.531%，30年期呢其实中间也一度飙高，但最终哈回到了5.044%。所以呢，今天的最终的股市哈，中间一度呢是科技股拉提了股市，但最终的涨幅呢还是有所收缩。那最终纳斯达克指数涨了0.28%，最终呢道琼还是少平盘吧，跌了个1.35点。平盘啊，就是不涨不跌，报41859.01，那1.35点哈，对这个40000来讲，那真的是 so what。然后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53.09，涨幅0.28%，报18925.74。S&P500指数下跌了2.6%哈，跌幅呢是0.04%啊，5842.01啊，这收盘价。费半呢今天下跌了27.24点，跌幅0.57%哈，一共最后呢是报在4775.47。所以呢为什么稳住了啊，那其实今天呢基本上还是川普的这个税收的法案。原本呢市场上昨天都在传说可能10年呢会增加美国的国债呢40000亿。这个赤字呢昨天真的是吓坏了投资者哈，但最后呢改了一改，赤字呢压到了2.7万亿啊，这也是昨天的共和党几个议员一直呢认为强硬派哈，共和党强硬派认为你这个赤字太大了。那么升降一番，最终呢是压到了2.7万亿美元，就市场呢终于松了一口气。那么但今天呢我们看到哈，也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啦，就是说你要想市场的期望呢，就是你要能更多的省钱呐，法案呢还是不够严厉，再加上上周末哈，不管你当不当回事儿，穆迪呢毕竟因为这个原因取消了美国 AAA 的信用评级，所以这些呢都是最近几天推高了美债收益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也有的今天的美国的一些这种投资人呐 ，X 上的网友啊，就在说啊，2.7万亿你还嫌多吗？那么这些呢都是今天的一些反应哈。不管怎么着，关税呢现在缓了一缓，90天的缓冲，债券市场也不慌了哈。那么今天呢，大家对川普说这叫救市呢还是不错的。今天呢像比特币啊也非常的猛，昨天咱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来到了11万，今天继续冲，来到了11万1980啊，快11万2了，涨了0.25%，也是呢参议院继续推进了稳定币监管法案，那让加密币的市场真是打了强心剂，包括呢比特币，还有呢川普的这个他的这个迷因币，而且呢他宣布要参加他这个 Trump 的迷因币的晚宴哈，整个的气氛是非常的弱了。所以呢，比特币破11万，川普的迷因币都跟着飞哈，这一波对于加密货币的牛市是非常的刺激。那么对我们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也有一些经济数据啊，二手房的销售呢是跌到最惨，然后呢也有今天的就业率哈，就是申请失业金的人数等等。哎呀，今天呢其实好多的事情啊，那一会儿呢高杰一一给大家道来。我前边呢先请 Rex 周威宇先生给我们来做一下详细的市场分析。在这儿呢高杰也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888-275-1628，有问题呢直接打上来，或者是呢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可以呢通过热线电话和嘉宾哈一起分享和讨论。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有的听众朋友们不愿意自己的声音讲话是吧，那你就把你的问题打到这个热线电话上，高杰呢去请专家来回答您，好不好？再重复一下哈，888-275-1628，275-1628。Rex 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Rex，那我们请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今天我刚才给大家讲了基本的市场的股指的走势了，但是呢，从昨天到今天，我看到《华尔街日报》上又发社论哈，各个方面的都在讲到美债这一次的动荡，包括呢未来，还甚至呢，我看也有分析说，哎呀，你现在不是美债的问题，你要看日本的哈日债的问题，日债的这种收益率呢也在往上走，那才是最可怕的。所以呢，市场各种各样的说法。好，那 Rex 今天呢，从经济数据结合着来一步一步给我们来做一下解释，好不好？
好，我想今天最主要还是川普总统主导的这个 One Big Beautiful Bill 啊，这个支出预算案啊，那在这个众议院呢、啊，这个过关了哈，虽然是一票之差过关，但接下来就要送到参议院去了哈。那就是说，这几天的这个议题，就像你刚才报告的，就是说，是担心政府预算赤字会扩大哈，所以呢，在昨天呢，这个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就飙超过5%哈，是。是从去年哈以来，等于是首度回到5%以上哈，所以这对股市造成了一个压力。那今天稍微有点回落，但是还是收在了这个5.05%哈，那还是在5%以上，不过就是说已经稍微比较缓和了哈。所以这整个市场上今天其实是延续着昨天，等于是昨天的下跌的一个止跌反而就是做一个整理吧哈，所以算是一个盘的一个情形这样子。那主要还是看这个最终这个到这个法案呢，到了这个参议院以后会修成什么样子哈。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在讨论这个法案对所有整个经济影响，那相当多的文章，相当多的这个见解啊，各式各样不一样。不，你基本上可以看到是两派不同的看法啊。从这个报章杂志，如果比较偏左派的媒体来讲，普遍来讲就会觉得说它这个会使得赤字大幅的增加哈。但是如果说白宫的团队呢，他就会宣称说这个法案会使美国实质经济增长率啊，就从这个提高到5.2%啊，增加740万个就业机会啊。所以这些等于是说，在白宫这边是认为说它这个方式是有效的增加经济的增长，然后在其他反对派来讲，主要就是关注在说你这个法案到底会不会使得这赤字呢更加的扩大？好，所以这个东西，不知道。现在从这个角度上是看不出来哈，到底谁对谁错，在执行面上，在未来几年会是怎么样？啊，这个是其实是真正的影响的。
这部分呢，其实也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哈。他这里边我看到呢，像他那个金穹啊，那种防卫系统，最起码第一期就是1700多个亿。然后呢，我看到光是这个未来10年说可能就达到8000个亿，甚至说上万亿哈。那么他这个呢，2.7个亿呢，其实2.7万亿呢，其实我觉得也有很多军事方面的这种投入了，所以那是两边的争执，那是这个样子。那 Rex，我们得问您呢，那从您个人角度上，您怎么看呢？
对，我觉得这个方案呢，我当然我不是这个真的这方面专家，就是很多的已经有很多的评论。那我自己，我的直觉的看法是觉得说，这个方案呢，基本上是事实上是为了首要目的，其实不是减税，是先延续2017年他当时那个减税，也就是说，川普总统第一任期的时候那个减税方案，哈。做的非常多的变革嘛，那个减税方案大部分很多都会在2025年就 就失效了，好，那落日了。所以那现在等于这个法案就先把这个2017年的这个减税法案呢可以往后延，这是首要目的啊。那往后延以后呢，这至少我们这个现在已经降下来税不会往上升回去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至于这个影响力呢，其实这一次这个法案就。如果从表面上看呢，就远远不如第一次啊，第一次在第一的任内的那个方案呢是比较直接、比较正面的影响啊。因为那时候大家如果还有记忆犹新，我们的这个税呢从这个就降到21%哈，所以是一个大幅这个 corporate tax 有一个大幅的下降，然后 standard deduction 呢是 double 翻倍哈。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时候那个上次的减税方案是对于企业。对于个人都有一个减税的效果是非常明显。那么这一次呢，当然就是把他之前的减税方案往后延啊，但是他没有造成 就是明显的改变。如果有改变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主要是在这种政策方面，从这个比较中立的角度偏向比较右边，就偏向比较共和党的党章吧，就是说他裁减到很多的这个福利啊，哈，一个救济的一些方案啊，福利啊，从严审查啦，哈，好来筛减800亿、1000亿这样子啊，然后呢，但是呢，他又从某个角度又放松，比如说 sole tax 就州税和这个又从10000块提高到40000块，好来这个满足这个。这个加州啊、纽约州啊，这些州的议员的一些需求哈，那这个也是很合理，因为在第一个任期也是，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们在加州就最明显，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其实加州，川普并没有得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就是选举人的这个选票啊，那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些当时的这些州啊，是有一些州是事实上是川普并没有拿到50%的过半率。但是在这一次第二次这个选上的时候，事实上这些州川普也都拿到相当程度的都拿到不错的一个进展，所以等于是某种程度的不能不管这些州的声音了哈。所以呢，等于这一次法案呢，在对这些高税负的州呢，有一点点这个补偿吧哈，啊，使得这些州会比较有利，对我们加州是相对是非常有利哈。但是对于如果从大的角度来看，就不是那么明显的，像第一次的这个第一个任期的这个减税方案那么直接那么影响，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争议哈。这是我自己个人一个直觉的看法的。
这点呢是对我们加州非常利好的。那之前的抵税额很多人到10000啊再也不能抵税了，那现在呢扩大到40000了。这部分呢在第一任的时候咱们加州特别是中产阶级这部分呢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的，甚至呢好处还降低了。那么现在呢能扩大到40000的话，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个进展。还有呢它这个大法案里边哈，又大又美啊，又大又漂亮。那这里面还有些什么加班的，还有什么小费，这些都是不用再缴税的了，这也都是落实的了。所以说对一些低收入的人来讲也算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他那个砍福利的那个，我觉得砍福利的这个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些就是你能工作哈，怎么讲，就是我觉得那个也 OK 吧，对一些纳税人来讲还是愿意看到这样一个走势的。所以虽然没有一个Rex 啊，虽然说没有像第一任那么的直接，但是整体上今天市场的反应对这个仍然是认可的吧，可以这么去讲。那么今天呢我看到就是债券哈，就是债券这个市场呢反倒大家讨论的非常的热烈。所以Rex 你不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像今天有两个经济数据好像都跟这个债券的利率呢都密切的相关，像二手房啊都和数据也不漂亮，对不对？
对，我想那个像今天主要其实还是像那个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的话，那是下降2000人到227000人，但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增加36000人到了190万人哈。那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基本上是说美国的就业至少还算是健康啊，但是它同样所隐含的也是说，一旦你失去工作，要重新开始找工作哈，时间一定会拖长啊，这就是这个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一直在往上走哈，所以这个等于是就是说一方面来讲，是就业市场还算健康，但是呢，已经慢慢有比较冷却的一个现象。
这是就业市场啊，就是你就是这个市场上，或者是今天分析师所担心的，整个的就业市场也发出了这个警告，就市场的温这个有点往下走啊。所以呢，这些对市场、对股市未来，你觉得带来的影响将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像你刚才讲到二手房这个部分啊，就是说我们利率如果尤其是30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如果不往下降。这个第一个影响就是 mortgage rate， 就是我们的这个贷款利率。如果我现在查一下哈，这个30年期的这个贷款利率啊，平均还是在7%以上，那这个一定会抑制这个房地产市场，因为如果大家本来今年都想会降息的，这个利率要往下降了，有些人还希望说在高利率的可以 refinance。 不过这个从目前的这个利率水准和结构来看，目前看起来这个也没有机会 refinance， 这个目前的利率并没有比去年的最低点要低， 所以看起来的话，这个高利率还会维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那这样子的情形就会使得这个购物者，你就会有会感觉有点迟疑啊。因为你的这个你能够可负担的这个钱啊，每个月的这个东西算进去，你可能可支配所得再除以这个房价啊种种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就可以不没有办法贷到足够的款项去买那房子，所以我觉得对房价会有一个压抑啊。不过房价压抑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缺点，因为没有优点，因为房价压抑的话，你的通货膨胀就有效的抑制下去。我们在前几次的节目都有一直提到说，其实通膨可能比大家想象，就心里面大家认为关税的影响会很大，但实质面并没有那么大。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房价事实上是可能是不涨的哈，不涨的，至少是就是说不会有一个通膨的一个压力。那再就是说油价是在下跌的，那这两个是在一个下跌的一个状况下呢，或者是不涨的状况下，那对我们整体的通货膨胀就起到了很好的抑制的作用。那只要这个通膨能够抑制住，其实的话这个利率的话终究最终还是要回落，因为只要通膨下来啊，这个联储局就有空间可以降息。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现在线上 有一位2729哈，尾号是2729的这位听众朋友们呢，有两个问题请 Rex 来回答一下。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呢，也请呢送短信或者是打电话上来哈，888-275-1628。这位听众2729的听众说是为什么两房啊这几天上升的非常的多，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川普的90天缓冲期的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只有和英国签订了合同，如果90天到了成果不大会怎么办？哇，好，那 Rex 请问这两天两房的股票啊为什么上升非常的多？
哦，这个股的我没有办法做很清楚的回答哈，就是基本上对。那但是英国的这个其实就英国当然是这个关税是第一个跟美国先谈成的，当然美欧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共同的体系啊。那还有其实从英国这个谈成，我自己大家可能不知道，说美国跟英国其实美国对英国其实是贸易的顺差国，并不是逆差国啊，也就是说其实美国本来就跟英国是一个贸易顺差的状况，所以其实这个来谈这个贸易的协议呢，并不是不难哈，因为对英国来讲，它也没有损失什么，它本来就是处于一个这个英国自己本来就一点点贸易逆差，对美国来讲的话，所以它也没有退让什么太多的东西哈，所以很容易就谈成了。那么接下来要谈的这些国家，全部都是等于说吃了美国豆腐了，好，就是说基本上都是对美国都有贸易的逆差。对美国有贸易顺差，美国对这些国家有贸易逆差的这些亚洲的国家，不管从日本啊、台湾啊、这中国、这个印度，全部对美国就都是有一个都是有巨幅的贸易顺差，那所以这些就难谈了，因为你要谈这些国家就一定要退让，一定要退让，那要退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要斟酌的，所以等于是当然一普遍一开始认为说日本是会是第一个，结果日本也有点犹豫，所以显然这一波的谈判并不是如想象那么容易，所以等于说还要花一点时间，那反正还有3个月，就是现在剩下2个多月，对，但是总是还有一些时间可以琢磨，所以我想这个是因为后面是比较难谈，所以花比较长的时间，但是这个难度应该也是不低，所以才会造成没那么快谈完。
今天他们在加拿大的班夫公园哈 G7 他们财长的会议，我看到发声明，我从那个字里行间就看到谈的比较艰难啊，就是欧洲这几个国家哦，在欧盟他们都比较还是比较艰难的，但是呢反正朋友之间也没有撕破脸，大概是这个样子哈。刚才两房的这个呢，我还真得请您说一下，不谈个股哈，因为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它两房的股票呢今年已经涨了50%了，那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助力呢就是川普一直在说他想让他们推回到哈，就重新私有化，那2008年开始呢一直是政府来进行监管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呢这个呢是让股价飙升的一个原因。那我还是请这个Rex， 我们不谈个股哈，但是这个确实大家很感兴趣，因为呢这两房呢它目前所承担的这种贷款呢个人贷款实在是太巨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推回到市场私有化到底对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能从这个角度上给我们来做一下分析吗？
对，我想两房的那个产生就是在2008年过后，本来它就是一个私有化，那么在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把它等于是像收归国有一样嘛，因为那时候没有办法支撑不下去，所以等于是现在是要 让市场回去，那 当然就是说让它回到这个私有化的话，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在贷款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去贷款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就叫 conforming rate 跟不是这个不是或者是这个 double rate 不同的 rate 啊，那 conforming rate 基本上就是这些，就是注意他要再把这个 loan 再转卖到两房去啊，就是这个是基本上是，所以但他会有比较严格的一个限制啊，你的金额啊，你的贷款额度啦，还有这些利率啊，都在限制在某一个程度上，所以基本上它是说比较一个僵固的状况下吧。那这种情形也是为了要稳定金融市场所采取的一个措施。那现在如果把它放开来的话，那等于是它有比较大的弹性，它可以制定比较大的，它有比较大的可以放款的空间，它给跟银行合作，跟这个贷款合作的这个空间呢，弹性都会有所提高，也就是走向比较就我们好像讲说，我们共和党是走向比较松绑管制，然后资本主义嘛。那民主党是走向比较管制，然后比较社会主义的路线，所以等于我们从收归国有的两房啊，是比较社会主义的角度，转向共和党执政以后，变成比较资本主义、比较自由化，让它自由竞争、自由利率的环境下，啊，所以这是这种政策的一个改变。那当然，这是本来就是符合共和党的政策，所以我想这个是本来就是走向这个方向的。
好，那这位听众朋友哈，那还有呢关税嘛，还有两个多月，成果不大会怎么办？Rex 呢，刚才给大家讲了他的看法，我在这稍稍做一下补充哈，成果不会不大，这个要看美国的决心，现在呢，最近这几个国家呢都在商量 ，G20 那边也都在商量对中国的加关税的问题，所以中国的这种产能过剩呢，它冲击的不仅是美国，它是对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相关的产业都进行大这种重大的冲击，所以制止呢，中国版的这个 2.0 啊，是成了全世界首要的。美国呢，第一个率先出来的时候，大家是跟进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不认为哈，我个人不认为成果不会不大，它只是呢在盟友之间的这个幅度呢要经过一番的争论，最终哈，对中国的这个围堵是不会变的哈，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那我们用时间来去验证吧。好，那Rex，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我补充一下哈，这就是说，其实跟英国跟美国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美英之间有签了一个毒药条款啊，毒药条款这种就是说你在这个毒药条款就是说我跟你的协议只能两方，但不能再让第三方。其实这个毒药条款就是有一点是要孤立中国的，就是说你不能跟我这边签了协议，比如说免关税以后，然后你跟中国也签了另外一个免关税，那这样就可以有转，就可以洗白市场，就可以洗产地，就可以把它运过来这边，然后再转手过去。所以现在这个条款是蛮重要的，我觉得这也是在跟各个国家在谈的时候所会比较困难的地方。其实美国等于是间接的要求这些国家，你不可以担任这个洗产地的这个角色，你要确定你不会担任洗产地角色，你才能够跟我签这个关税的合约。所以这个可能，但美国跟英国市场已经签了，所以他也有这个毒药条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关税谈判里面非常重要的。
对，说白了，他就是在针对中共这边来去下手哈，在美这个墨加美啊，美墨加的这个自由贸易协议当中也有这个毒丸条款。那结果呢？过去这两年呢，墨西哥和加拿大这方面都遵守的不够好，所以为什么川普一上台先收拾他们两个？因为有协约在先，那么这些呢将都扩大到所有的贸易协定当中，所以把这个东西看清楚，再看清楚川普的决心，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不可能不大啊，他只是跟盟友之间去谈到底怎么样，跟中共之间是绝对要做到了他想做的这个程度的，而中共现在是跪的哈，他是服软的，那这里边顺便就有一个问题 ，Rex 哈。因为这两天呢，美国的美债市场波动蛮厉害的，然后呢，也确实是呢，市场就害怕嘛，对不对？那我就看到呢，有不少的人呢就在分析哈，说呀， 中美资本再平衡未来的核心变量啊。比如呢，他就讲资本是逐利的。那目前呢，因为美国一旦发生金融危机，他为什么说美国会发生金融危机呢？他说呀，美股呢高估，科技股泡沫比较重啊，美联储高这个利率高位运行，债务危机、财政赤字不可持续。一旦爆发危机啊，比如债市崩盘、科技股暴跌，那么大量的国际这种热钱呢，就会寻找安全性和成长性的替代市场。那么这个是谁呢？那这将会是谁是替代市场呢？中国资本市场加上亚洲新兴市场，就等于替代的选项啊。然后呢，它的逻辑呢就是，资金是逐利的，美股出逃，新兴市场建仓，这是周期性轮动的逻辑。然后呢，他就给大家出啊，说现在呢就要提前在中国布局与建仓，吸纳未来出逃的资本。然后呢，他还举了一些例子，什么国家层面上已经开始准备了啊，什么中国呢，什么中国的国常会啊、证监会密集发声，建设中国式的现代资本市场。哒哒哒哒哒哒。好，我下面就不说了。Rex。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财经大 V 啊，在 X 个油管平台上还真就这么说的，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对啊，首先我们先讲说要取代美国哈，美元或者美国资产哈，你首先要做到这个国家的资本是有具有流动性啊，如果没有具有流动性，讲这个都太等于是大话啊，就是如果你有进行资本管制，你怎么样让这个美元呢？你知道美元每天在成交的这个金额是以万亿计 啊，这非常大的金额，千亿万的这个金额在流动的。那你这个资本要出来的话，你要到有一个市场，也必须要能有这么大的喂纳量才能够吃得下来。好，那你刚才讲，比如说以中国来讲，它基本上还是一个资本管制的市场嘛。你光就是 A 股、B 股啊，不同的这种类型的股票，那你都已经有所限制了，你的汇率也做了严格的干预啊。怎么让去吸收这个自由的资本市场啊？的这自由市场这个资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困难啊。要讲这个话之前，要先解决这个国家的资本是可以流动的啊。你要讲说欧元啊、日元，这是有机会的啊。就是假如美元当它出现了这个松动的时候，我们在过去就看到这个钱就往日元流过去，这日币就会升值啊。那就是因为日币至少它具备有这个自由流动，而且有足够的那个体量可以接受这个流动啊，或英镑也是类似像这样哈，你说欧元、英镑、日元，它还是具备有这样的流动性，才能够有吸纳的能力。那至于亚洲市场，普遍来讲都是属于中央银行在管制的，而这个中央银行的管制恰恰是刚好川普这次的关税谈判要打破的啊，也就是说，我刚才之前提过，这我们这亚洲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是贸易，都是这个贸易的顺差。在经济学上，贸易顺差的国家汇率要升值，可是这些国家偏偏都不让货币升值，都让货币贬值来图利出口厂商。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策略刚好是川普要打破的，所以应该不会是这个钱会，当然这个钱流过来是因为考虑到说这些货币如果要升值，那么很多钱可能会移到要升值的国家啊，来赚取这个汇差，这是有可能的啊。那但不是因为这个美元这个崩盘有一个大的体量来接受，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嗯，啊，那在这儿呢，就是市场上这个包括的社交媒体上哈，就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说法，大家就一定要知道最根本的原理哈，就不会被这些忽忽悠悠的事情搞得一惊一乍的。哎，但是呢，Rex，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基本面喽。那你觉得最近的这个市场啊，近期还会观察哪些点啊，可能会对市场带来比较大的波动？上一周呢，您跟我们在讲到这个200天的平均线啊，如果站稳的话呢，其实这一段时间很有可能美股呢相当比较利好的了。那么这两天的债市的原因，包括呢这个赤字的担忧导致市场波动，那接下来观察什么呢？
对，其实就本来是希望这个减税计划如果是有利好的话，能够帮助美股往上冲高，但从这个点上，目前从今天公布的市场的反应，它不是一个，看起来市场并没有 take it， 就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很好的利多。那接下来就要看实质的东西啊，就是等于关税谈判有没有哪一个国家先谈完哦，先放出一个新的好的消息，好，那才会是有足的一个推上去的动力。不然的话，极可能现在就是在，比如说 S&P500 指数， 能在5500点以上到这个6100，好，这个中间的，就是说在这个中间做一个很这个震荡的整理哈。那这个就反复的挑战，这个确认这个移动平均线200日移动平均线跟50日的移动平均线都能够守得住哈。所以我想在这段时间呢，可能看不出来一个太大的一个变化哈。我自己看没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可以促使这个市场做一个大幅变动的一个东西哈。那当然短期会受到这个债券殖利率的影响，就是假如说10年期30年期的债券殖利率持续走高，那绝对会对股市有一定的那个压力啊。但是一旦到了某一个高点以后，其实它也会反转，那又会对股市造成一个支撑。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在一个摇摆的情形。那真正的决战点呢，可能就是要看刚才讲的关税谈判，或者这个减税计划进入到参议院以后有没有什么变化，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东西。好，那这些都是属于真正的触媒。那不然再下来就要等着看未来的这个像这个 PCE 啊，或者就业报告啊，这些真实的经济数据来确定说，哎，我们这个关税的并没有造成这个消费者的信心的萎缩。好，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看的。
我正好顺便的再去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呢，因为日本啊去调息啊，日本央行的这个动作，当时直接带来美股市场巨大的震动。那您还给我们来讲过了这个套息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日本涨息对美国影响这么大？那么现在呢，这个说法呢又开始起来了啊。今天我看到不少的评论呢就在讲，哎呀，你现在不是看美债啊，最大的动作要看日本央行怎么去做啊！日本央行现在还在，昨天我看他有一个前央行的这个叫小百合哈，这位前官员了，说你现在不涨息呢，未来就更没有机会了。我也给大家做了个分析，我看到呢，大家都就是好像是，如果他一旦涨息的话呢，可能就去年的这个动作就又要重演了哈，对整个市场的这种动荡。那我就想问问 Rex 哈，我个人觉得，因为是去年大家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心理准备，那么现在日本央行涨息这个动作还会对美股带来重大的影响吗？包括对新兴市场，您怎么看？
对，那在之前的话，是因为这是我们讲说叫 carry trade 的一个套现哈，就是借低便宜的日元，然后来投资到全投资到美国哈，就高成长的市场这样，所以等于是一个借便宜的钱然后来投资美国。那这段时间也造成那段时间呢也是日元是持续的这个贬值啊。不过从这阵子来看，日元自从走到160以后呢就没有再贬过了，而且事实上都是还是升值的态势还是比较多一点啊。而且现在看起来日本的这个就美国的走的是往下降，日元是往上升啊，就是利率的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个利差是在缩小。那缩小的状况下，本来就是说，那有利于这个货币呢，就日元会变得反而是有比较多的一点升值的这个的压，就是说倾向吧。好，那再加上刚才我讲的这个，我们在关税谈判的时候，其实是希望亚洲国家的货币能够升值，那让美元适度的贬值以后，有利于美国的出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已经跟之前大家一味的看坏日元，然后突然间反过头来。啊，等于是被轧空的这种状态是完不一样。现在是趋势上好像是看起来是向日元比较升值的角度走，所以不是像刚才去年那个时空环境已经有所不同。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两天呢，美国几大银行联合发行稳定币呀、啊，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加密货币呀、啊、等等的又开始不断创下历史新高。这一波的大牛市呢，一直也是从技术曲线上都是看涨的哈。那我想听听，Rex， 您现在怎么看待这个加密货币，包括这个银行推出稳定币，你怎么看这个走势？对普通的散户来讲，在这个时候到底大家怎么去操作呢？
对，我自己虽然不是加密货币的那个专家，但是我看了这个一些相关新闻，这个稳定币倒是一个蛮特殊的，等于是一个好的方法哈。因为我们知道加密货币的本质本来是要来越过央行的啊，就是说越过央行是我们就等于是一个没有监管的一个环境下的货币，但是这样的货币呢，基本上不会说比较不容易受到政府的认可。啊，那你要用这个币来做支出啊，在做兑现的时候，除非你把它换回到美元啊，或换回到其他货币，否则你这个币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可以用的空间啊。 我想这样大家可能大家了解这意思，就是说你虽然有这个币，可是你真的要用的时候，你要把它换成美元，你才能去用它啊。但是它现在来了一个稳定币啊，这个其实是某一种程度啊，等于是赋予了，因为稳定币的背后买的是美国的短期公债啊，等于是用美元在后面做一个支撑的啊，所以就等于有点像你把以后你把这个比特币兑成稳定币的时候，你就是从某一个币兑成美元的一个同一个概念，然后你可以用这个稳定币呢去在加密市场在这个虚拟货币市场里面去做各种交易，然后但是因为这个稳定币本身它对美元有一个比较强的连结，所以它的币值的波动不会像比特币那些东西那么波动啊，所以它就可以变成是以后你等于是这样讲好了，你有很多不同的币别做各种的，你可能做很多不同交易，那你赚到钱以后呢，要么你就是直接兑美元，不然你就兑到稳定币去，然后你就储存在稳定币，以后你还可以再兑回来。那最终你的稳定币还是会去兑美元，所以它其实最终是提供了一个美元一个流动的市场。我觉得这一招是蛮高招的。它虽然不就说我们等于正面的对抗了这个加密货币想要越过中央银行的这个目的性，反而我用一个稳定币把它框住。让你这个加密货币必须要以后来兑我的稳定币，然后再来兑美元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但这样子的话，我反而美元取得的不会被掠过的一个地位，我觉得这一招其实是蛮厉害的。
对，我之前呢也给大家讲过哈，现在这个稳定币呢，每年的这个需求我看到大概20000亿，基本上呢就已经等于中国和日本的这个持有美债的这个量了，那也相当于美债的购买量就多了这么凭空多出这么个20000亿来。那从另外一个意义上，等于说将加密货币已经开始有可能这种相应的这种稳定币代替啊，或者是转换呢，其实就可以转换到流通领域当中了。那这个等于说，我不能说变相的承认，它等于说是一种变相的承认。所以我现在我个人我就看不出来对美国的美债呀等等这些特别怎么讲利空的消息，我看到都是蛮利好的消息。但是市场呢，就是你去看这个分析啊，就是媒体啊等等分析，谁也不提这些，是我错了吗？
哎，没有，我想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够深入吧。就基本上，我觉得用这个方式的话，其实美债确实取得一个新的出口。
对啊。
然后呢，然后这个稳定币也许以后就在某些商店，也许他会接受，他还是不会接受比特币，但他可以接受稳定币。我想这个概念不一样，因为你接受一个比特币的时候，它每天的波动可能 10%， 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如何定价。但是你如果在虚拟货币，你用稳定币做定价。然后呢，你其他的币怎么去波动，你最终要兑回来稳定币，那我用稳定币来做成交，那我觉得这个虚拟货币就变成是一个可交易的货币，它的市场要大得多得多了。
哎呀，Rex 做个总结吧哈。其实这些年呢跟您做节目呀，包括请教其他一些专家，我自己也觉得收获蛮大的。越是这样我越看到呢，就像以前在2周前你给我们纠正了一下，那些媒体呢吵来吵去的，连巴菲特的话呢都给弄得全都变形了，又什么美元噩梦了，美元要崩盘了等等的，就这样的一些说法都让大家就是真的不知所以然的这种感觉。所以最终哈，回过头来我们谈到股市最基本的还是要跟经济结合在一起，包括央行和政府的这些政策呢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些呢才能让美国的经济面得到基本的支撑。所以呢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哈，能够怎么样学懂一些经济上的一些知识，然后呢真正用大的这种规律 principle 哈来去看待这个市场，而不是听着市场就这个分析那个分析搞大家都糊涂了，从这个角度上给我们来做一个建议吧。
对，我觉得主要是媒体的新闻，因为我每天我也在读着这些新闻，但是大家要了解我们很多媒体的背后的本质，它的这个就是说很多我们讲说他的背后的老板呢，事实上是比较左倾左派的啦，偏民主党的，应该是这样讲，不管是 Bloomberg 啦，不管是这个 Washington Post 啊，或者是很多你所看到的这个很多都是偏比较左民主党的的这个态度的，就反川普的，从这个角度。那偏偏呢我们这比如说亚洲的媒体啊，比如说那中国媒体就不用讲是反川普，那台湾的媒体呢，不管是联合报啊，中国时报啊，这全部也都是比较倾向 就是 不是就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啊、所以他背后的媒体的声音他就是本身就是比较反川普，所以他所出来的文章就全部都是反川普，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要先了解他背后的意涵，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啊、那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层面去掉后再看他里面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得到比较真相，否则的话可能会很容易被误导，因为本来是正面的也有可能被讲成是负面的、啊、所以我这个觉得大家可能还是多听听高级的节目，这个能够可以端正一下视听，可能平衡一下报道。
好，谢谢 Rex， 有 Rex 背书太荣幸了。没有啦，真正的专家呢还是 Rex， 所以我每周呢都会在最关键点的时候呢请 Rex 给大家做一些分析哈。好啦，那今天的高级的问题就这么多哈，只有2729这位朋友有问题，看来我们大家我们听众都是专家哈，没有问题，只是在那不吱声的听哈。好啦，那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想法都可以呢送给我们的热线上送短信啊，888-275-1628。如果呢您个人啊，因为 Rex 是他属于有执照的这种反弹说 advisor， 那他自己呢是不可以讲个股的，按照法律规定对您自己的财富的这种管理的话呢，您可以私下哈再去了解这个 Rex 哈，最起码在公共的媒体上他 Rex 是不可以去碰个股的，请大家多原谅哈。但是呢原理这部分呢 Rex 都会给大家详细的进行这种分析啊。如果你想联系 Rex 的话呢，可以记住 Rex 的电话， Rex 请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408-520-958，408-520-958。
嗯哼，408-520-9558。好，谢谢 Rex。
哎，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5月22号，一会儿呢会请 Max 呢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呢。今天有一些政策都可能对未来的一些行业带来相当大的一些影响哈。今天刚才所提到的川普的这个又大又美的法案，川普也真会起名字哈，就 BBB， 他那针对着那个民主党的那个减税啊什么那个法案啊，他也整这么一个法案，又大又美。那他这个里边呢就是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思哈。那我们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低收入的人都会呢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了。今天呢它是一票之差，215-214哈，然后呢是加班加点的，今天早上凌晨7点才呢去赢得了这个法案了，现在在参议院这边。那这里边呢有哪些呢？比如小费和加班费哈，这1000多页的一个法案，小费和加班费呢免税，边境安全资有1750亿的美金用于驱逐和隔离墙，完了2007年的减税呢永久化，为老年人减税，为金色穹顶防御系统提供资金哈。这个呢有机会我再给大家讲哈，这个就是来自以色列的那个铁穹啊，到了川普这儿都是金穹。中共呢对这件事情是提出强烈的反对哈。这是一部分。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呢，川普他们已经是对这个核电啊，很有可能在周五明天对核电呢去加强核电。今天呢还有一个是对今天的市场大跌，就是所有美国的太阳能板。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法案当中取消了对太阳能板家庭补贴的这个计划，那么这个呢直接造成他们今天这个太阳能股票呢全部是30%左右的这样大幅度的下跌哈。本来他们就受中国的这边影响，关税已经很厉害了，现在呢再加上这个他们活都活不下去了。那么川普呢要打开核电，因为现在美国缺电啊，缺的太厉害了，加上这个数据中心 AI 啊都需要大量的这种能量哈，电能。所以呢这个核电这部分呢恐怕接下来呢这个政策一推出会对美国的核电的这些公司呢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我们接下来呢我就想直接让大家看看哈，这几个核电公司到底未来会怎么样。 Max 你好。
大姐你好。
我刚才提到了哈，这个目前的政策的影响是非常的大。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CEG 哈，这是美国最大的核能发电商之一，拥有21座的反应炉啊，它叫做 CEG， Constellation Energy 啊，就是 CEG， 它有21座反应炉，专注呢这种核电了。然后呢他们也在部署 AI 电厂维护呢和电力这种分配，希望呢能够很有可能成为 星期五哈，一旦川普签订了放开核能啊这样的一个法规的话呢，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我们来看一看这家股票，代号是 CEG。
CEG 291块啊，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它是看涨的，啊，半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一年、五年内我看整体来说都还是看涨的。它最高在大概一月的时候啊，2025年一月的时候来到347块。然后就往下跌了，啊，现在是短期内又在往上回调了。
OK，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还是 OK 的哈，不是说很高的位置 ，right？
347块，它的主力在那里。
那第二支呢，也是跟核电有关系的哈，叫做 BWXT Technologies。BWXT 这是呢为美国海军供应核反应炉的，也涉及到一些商业的小型模化组的反应炉它的开发等等，他们也正在呢积极结合 AI 进行各种的什么监测呀、效能优化呀等等哈。BWXT 我们来看一下
BWXT 107块啊，我看一周内数据看是看跌的，但是一个月整体来说还是看涨，我们再看长一点的话，半年内它还是处于跌势啊，这我们看，如果是一年以上的话，它是看涨，所以长期它是看涨了，短期它还是不是很明朗。
OK， 第三支呢，可能会受政策影响的呢是 FLR， 啊 ，Fluor Corp， 还有那叫 NewScale Power SMR 啊。它呢是开发这个NewScale 是开发商业 SMR 的先驱，而 Fluor 呢是其最大的股东哈。那这些呢都可能会接下来呢会受到一些影响哈。我们来看一下 FLR，
SMR 25块，我看 NewScale Power 25块，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它是看涨的，但是半年内整体没有走出跌势。一年以上它还是看涨的，所以短期长期是看涨的。它来到最高大概30左右，然后就往下调到12块，然后现在短期内又在往回涨，主力大概在30左右。
今天这只股票已经涨了 6.03% 了，盘后又涨了 16.34% 哈。那这几只股票呢今天都是因为政策哈，因为消息呢在刺激呢不断的在去涨哈。另外呢还有 Plantier Technologies 这一直是比较受市场青睐的哈，代号 PLTR 哈，这是为美国能源部等政府机构提供的数据平台，也有望呢受益于 AI 与核能结合的扩张这样的一个要求。Plantier PLTR，
PLTR 122块啊，我看一周内它是一个月、半年、一年以上，我看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所以短期看跌，长期看涨了。
Plenty， 这是哈，还有呢 ，General Electric 机翼啊，那它的能源公司也正在投资于核能和 AI 的监控平台，涉足呢小型反应炉的开发哈，机翼。
GE 230块，我看短期内一周内它数据不是很明朗，但是一周、一个月、半年、一年，我看整体来说是看涨了。
Yes，
所以的整体是看涨。
好，那这都是呢政策所带来的对行业哈整个一个行业呢巨大的影响和改变。我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法案呢现在最终还是要去到这个参议院哈，就是我们知道民主党呢要推动降低核能，然后呢推动风电呐、太阳能啊这种，那和川普的政策是完全拧巴的。那么能不能推动啊，能不能通过，这是一个问号。如果能通过的话，那上次刚才我分析的这五家企业都将是受到影响的啊。那我们以上呢只是供大家参考，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在这呢高级要做一下声明哈，但是您可以自己去再做一下基本的一个观察。昨天呢这个Rex， 我们匆匆的看了一下比特币、加密货币哈。那刚才我们也请 Rex 为大家分析了一下稳定币推出之后呢，确实是有利于比特币等这样的加密货币。今天的川普币啊、民营币呢，也都是在大幅度的上涨。那我想请问 Rex，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您会建议散户呢如何去操作呢？您又是怎么进行您自己的投资组合的呢？加密货币您是怎么去看的呢？您碰它吗？
加密货币也有啊，那个就 Bitcoin 基本上整体来说短中长期都是看涨。
你是直接买比特、你是直接买比特币吗？还是说买它的这个现货或者是期货指数呢？
都是现货，以前也有时候也有做，但是它就的期货，因为期货它指数它可以的买上买涨和买跌。
对于一些散户的朋友来讲，你觉得目前哈做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期货指数的话，您会推荐大家怎么去操作呢？占自己的这种投资比例的话，应该怎么样去配比呢？
我觉得还是看长线比较好吧。如果一般不管是期 Bitcoin 还是其他的都一样看长线，那短，但是如果你的加密货币它又不能看太长了，因为它没有这么长的数据啊。
嗯
啊，但如果你是其他加密货币就很难说了，我说是 Bitcoin 啊，如果是跟。
那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的话哈，您可以呢去给8882751628 8882751628上的送短信哈，这都是高杰呢根据市场的一些反馈呢去给大家问到的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个股的啦。太阳能受挫哈，那我就不去再去多说它了。今天呢还有一些的数据哈，也是 IPO 了，我们也不提它了。盘后有一些财报哈。今天这个Rolls 这也是零售商哈，股价呢大跌了11%。TurboTax 它呢是盘后股价上涨了8%。INTU
666块，我看它短期内一周内不是很明朗，但是一个月，它整体来说是看涨了，半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但一年以上啊，我看整体来说它。一年它还是看跌，一年内了它还是看跌，但是如果你看5年以上是看涨，